要看雅歌第四章。第四章第七节，第七节到十五节，第七节到十五节，请大众为我们念好吗？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五节。
七节，我的佳偶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向上的一条经验夺了我的心。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我心腹，你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奶，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我妹子，我心腹，乃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并凤仙花与拿达树，有拿达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样如香木、墨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
OK， 谢谢。这第七节呢，是神哈对这位心腹说的话，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你读到。圣经这样的话，你有没有觉得眼睛一亮？我的佳偶，我信主很多年，我从来不知道神会称我们说我的佳偶，一直到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充满一个最真实的意义，就是圣灵把基督的爱那样带进我们的里面，使耶稣的显现对我们变得那么真实，在我们里面那么真实，而且是我们深深的爱上他，这是一个圣灵充满最真实的改变。那所以就开始明白那个良人与心腹的爱。那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这个，可是我发现我被圣灵充满以前，我所读的圣经读到有关这一方面，都好像有读没有到一样，或者有读没有懂，然后就一直过去。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好像都只读我理智上理性上可吸收的我才吸收，理性上没有办法吸收，就好像我们刚到美国来听到英文一样，就有一个反弹就出去了。好，那所以实在是需要圣灵的开启。那当我这样被圣灵充满以后，我读到圣经很多这样的话，我就吓了一跳，哎呀主啊，你真的是称我这样。在何西阿书那里 他说什么，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好，以赛亚书那里讲到什么，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好，那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这样子的话语，可是直到我们更多的亲近他，神的同在那么丰富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明白这个意思。神对我们说，我的佳偶，我的佳偶。我们不再在何西阿书那里说，到那日你们不再称呼我主，乃称呼我夫。好，到那日讲到圣灵降临的日子，我们不再称神是我主，而是称我夫。他要做我们的良朋密友，做我们的良人。好，他说他要我们像一个心腹认识新郎那样子的亲密的认识他。他说我要聘你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他要我们这样的认识他，像一个心腹对新郎的那样子的认识。这里你看神这里是第一次称他说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前面 神会称赞他说啊，你这极美丽的啦哈。可是呢，只有这个地方说他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好，我就想到为什么神会这样称赞，在这个为什么呢？在这个之前哈，第六节哈，这个心腹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然后这个心腹他越要接受那个十字架，他越渴望十字架的破碎，十字架的工作在他的身上，让神的复活的大能更多的在他身上以后，这个心腹就越多的脱离天然，而越这样子的人呢，在神眼中就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其实这个心腹他不是无瑕疵，只是呢他那个爱主的心，要主的心那样的迫切，而且他越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呢，神就越看他为美丽。这边可能有一件事我们常常要省察自己，什么时候我觉得哎，我最近灵性关系很不错啊，哈啊，最近都成根很好啊，哈啊啊，我们有一个危险在。他说一个，那如果你一直觉得，哎呀，觉得自己还是这么不够，自己还是这么不配，自己好像还是进步的这么慢，那正表示你正在进步当中。好，神称这样为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其实我们在神眼中，其实我们越靠近这位充满了光的神，我们实在是越黑，越看见自己的黑。但是呢，在神眼中，我们这样子的愿意主更多破碎的工作，十字架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我们好像厌恶自己的天然，越脱离这一切天然，神就越看我们为美丽，毫无瑕疵。然后呢，这里讲到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神呢又在对这位心腹一个呼召，呼召什么呢？说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其实在原文里面不是离开黎巴嫩，而是与我一同从黎巴嫩，从亚玛拿顶，从士尼尔，从这个黑门顶，从这个有狮子的洞来往下观看。这个黎巴嫩从这个亚玛拿顶啊，亚玛拿哈，在原文里面呢，就亚玛拿呢就是真理的意思哈。那神就是说要这个心腹呢跟他一同到一个更高的山顶去，好，是一个好像要心腹跟他一同坐在位上，那个复活的境界，像以弗所书那里啊，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那人呢就是要他说你跟我一同到那个更高的山顶，那个属天的境界里面哈，从那个真理的山往下观看，就是神呼召他要进入那个真理的更高境界，进入真理的更高境界。就好像我已经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这个一个更高的境界是基督在活，不再是我活。好，神所说的一切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好，他进入更高这样的境界里面。很多时候真理呢，我们有时候只是知道，可是神要心腹呢更进入这一切真理的实际。好，所有真理的这一切的实际，他要他从那个真理的这个实际里面去往下观看，意思就是说要他进入这个更高的真理的一切的里面。好，这也是圣灵来所要做的工作。好，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这是我们圣灵充满以后我们会有的经历，很多神的话对我们变得开启了，变得更实际了，像实在是我们所赐的，是我们所得着的。 这是亚玛拿比，还有呢从士尼尔，士尼尔呢在的意思就是软甲，软甲也就是那个军装的意思，就是他要这个心腹呢要更披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要到这个山上披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好，还有呢他说黑门顶，这个黑门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毁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好，所以这个黑门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他神要这个心腹呢更来跟他一同进入那个属灵的征战，穿上全副军装跟他一同那个进入属灵的征战，来破坏仇敌一切的作为，毁灭仇敌一切的作为。好，所以他说从有狮子的洞，那个狮子的洞的意思就是那个充满了狮子，里面有很多的狮子。还有豹子的山，这个豹子的山意思就是那个山充满了豹子，很多的豹子。那你看一个人当他的越进入属灵的高峰，越进入那个属天的境界的时候，那个不是一个安逸的地方，那里是狮子的洞，是豹子的山。什么意思？你越进入那样属天的境界的时候呢，越进入一个属天的征战，属灵的征战里面。你看我们在以弗所书前面呢讲到神要坐在教会的身上，我们礼拜天在讲到神要把他一切的丰富那样充满在教会的里面。那教会呢就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到第六章的时候呢就讲到有个属天的征战在那里。所以一个人一被圣灵充满以后，你会发现他一圣灵充满其实就好像窥堂入室，并不是你一圣灵充满就完全了，那只是好像进入一个门而已，开始看见那个神所要赐的一切的丰盛，可是还不成为你的，只是开始要进入。那就好像他们刚进入迦南地以后，你会发现就开始很多产业是已经赐给他们的，要他们去得。那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征战很少，很少打仗，可是一进入迦南美地以后，哇，战争很多，因为那个产业是已经赐给他们的，可是呢都要他们去得，要去征战去得。那一个人圣灵充满也是这样，然后神的丰富那样子的一个门向你打开了，然后呢你一个一个的要去征战，让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成为你的。那仇敌一定不放过的，所以呢他说会进到那个狮子的洞，豹子的山。好，那以前我们在新竹刚开始带领他们追求的时候，那有一个交大的学生呢就跟我们讲，就说江姐，你们为什么常常讲到征战？我觉得我都很平安啊，我每天生活都很平安啊，你们为什么要常常讲到征战啊征战？那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我自己信主六年，我从来不需要征战的，因为情绪不好就让他不好嘛，不高兴要发脾气就发脾气了，我从来不需要征战的。那可是当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知道这一块地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知道神每一天有他的进度在我的身上，要一直往前去。可是我也知道好像一个人一进入那个圣灵的丰富里面，你就有更敏锐的灵知道那个仇敌的诡计。所以保罗说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他有时候借着一个亲人的去世可以让一个人伤心一辈子，你知道有的妈妈她的女儿去世，她是个基督徒，可是她可以哭到眼睛几乎都要瞎掉一样。好，她可以借着一个感情的事或者一个经济上的事危险，就把一个人从神本来要建造他的一切丰富里面带离他，再把他带到黑暗的权势底下去。可是一个人当他进入属灵的那个领域，丰富的领域里面 罗一样，我并非不晓得投机的诡计，他马上懂得起来，斥责这个是投机的诡计。好像罗秉森师母，他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他也祷告，身上的病一样一样的得到医治。可是呢，啊，那当他得到医治以后，他开始回到他住的地方，开始要服侍。当他开始要服侍的时候，哦，有一个旧病就又开始发作在他身上，又很严重了。好，可是他马上知道这是仇敌的诡计，好，他马上知道，所以他马上就说斥责那个撒旦离开。好，好像撒旦又把那个一切的软弱又带回来了，要让他不要服侍。可是他知道这个，他说我知道这是你的诡计，我一定要好好的服侍主的。他斥责他离开，他起来征战，哎，他就好起来了。好，那神对这个心腹呢，不只是这一些，一方面那个征战要让我们里面充满神的光明、平安、丰富，不让黑暗带进来；一方面呢，神是呼召这个心腹要进入一个更高的为他国度的征战，就是要进到那个狮子洞、那个豹子山。也就是什么仇敌的虎穴，仇敌的居所，狮子洞、豹子山。那你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神呼召这个心腹要进入那个仇敌的居所里面去为他得胜，去为他得胜。那然后我们念第九节，第九节我们来念，预备，来。好，那个，这个你用眼一看，这个心腹呢，它不再像第二章那样哈，直言的起来，啊，他这时候已经学会了。当神这样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就是用眼一看，你知道人家说这个当两个很相爱的时候不需要说话，眼睛呢一看就是那个眼睛是很会说话的哈，含情脉脉哈。那当他这里讲到说用眼一看，就是这个心腹就是马上的好像那个眼睛就是向主表示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我都愿意，我当然愿意。好，那所以这个只能说这个夺了我的心哈，那种顺服的眼神哈，那样马上的顺服，那样夺神的心。那我自己读这里的时候呢，读到这个第八节第九节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位姊妹啊，她可能有些人有读过他的见证，他是在洛杉矶哈的一个女医生哈。那有一天呢，神就呼召他说：“你愿不愿意为我来跟撒旦面对面的哈征战？”那这一位女医生呢，她对于有一种那种滤过性病毒的那种研究很有兴趣。那他也申请到那个那么多人竞争要申请这个哈，只有他申请到了哈这个奖学金，所以他申请到这个奖学金，他本来可以离开这个医院，开始去那里做那个研究哈。可是呢，在他们那个医院里面呢，有一些人是撒旦教的，好，那神呢呼召这位姊妹。说你愿不愿意为我来跟撒旦面对面的来征战？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姊妹呢，她得放弃掉她那个梦寐以求的那个很有兴趣的研究，那她需要继续再留在这个医院里面。另外呢，也意味着她的家人，她所亲爱的父母。可能都会对他很不谅解，哈，还有他的一些同事、好朋友，可能会 不了解他所做的，好，所以环境会有一些为难，一些逼迫。但是呢，这位姊妹她答应了，她就是跟主说：“主啊，在你爱的里面，在你的爱面前，我不愿意有自己的选择，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那后来呢？你知道神那时候跟他这个呼召的时候，神跟他讲说：“如果你……”神问他说：“你愿不愿意？”那也就是说，神说：“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会一样祝福你的。”好，真的被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非常柔细的君王，非常 gentleman 的君王，他从来不勉强我们。他所要的顺服都是那种甘心的，而且是乐意的顺服。那个不是甘心，也不是乐意的顺服，在神眼中都不宝贵的。好，那所以他不勉强，也就是他不答应，神说我一样会祝福你。可这个姊妹她答应，她答应，而且快快乐乐的答应，而且很快的答应主。好，那结果呢？神就借着这一位姊妹抢救了许多人从撒旦教里面出来，那是不简单的。一个人要脱离撒旦教那个那么黑暗的权势那样出来，不是简单的事。那神借着这姊妹抢救了很多从撒旦教里面救出来。好，那而且呢，他说最后神让他知道说，那个会让撒旦全面的溃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他的完全的顺服。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我只是一个小姊妹，我只是一个小弟兄。当神可以得着一个完全降服于神，没有我的选择，没有我的考虑，主，我只要你的旨意，只要你的选择。当神得着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神的国可以大大的降临，可以摧毁撒旦的国度，撒旦的权势。所以神得着一个这样顺服的人，比有几千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在那聚会来的宝贵和重要的多。神的国真的不在乎人多耶。真的，你看那个基甸，对不对？32000个人要去抵挡，都害怕，要去抵挡那个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敌军，可能都还不够，对不对？那神就太多太多，我再选，要回去的再回去，那一万还太多，啊！最后呢，神只要多少？只要三百个，只要300个。这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明白，一个人你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徒，在神眼中多么宝贵。神不要一群的乌合之众，神不要那么多人，只要300个。他要那300个是什么？警醒的，对不对？警醒的，不是整个趴下去喝水，就拿起水来这样喝的，就是有一个警醒的灵，而且呢，让他选择。哎，如果你呢，是让他选择，哎呀，好，那我可以回去了，不必当兵，太好了，不必送死，太好了，对不对？神常常让我们选择的，他要的都是自愿的，自愿的，甘心牺牲自己的。在诗篇那里讲到，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他要的是一批甘心牺牲自己不怕死，可是神就借着这样300个让敌军全面的溃败。所以神得着这样的一个心腹，他不要有自己的选择，让撒旦在那又气又叫又跳，神可以借着他那样的得胜。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位？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历世历代以来神都得着一些，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不是很多，不是很多，就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不愿意选择自己的盖恩夫人、罗炳森师母，他们都是这样，神让他选择，神也是让罗炳森师母选择，你要走一条恩赐的道路，让很多人很尊敬你，很多的掌声，我会大大的祝福你，还是你要选择一条被羞辱、被毁谤、被人不了解的一条十字架的财路？走这一条，恩赐大大的彰显，神也会继续的祝福你。可走这一条是这样的一条财路，你要走什么？罗炳森师母说：“主，我不选择，你来替我选。”甘夫人也是这样子，神给他看见那个两滴水的意象，好，一滴水呢是这个很明亮，好，然后呢，可是里面有一丝一丝的掺杂，这滴水呢也很能够解渴，好，那很能够解渴。很就是说很明亮，很被人欣赏，被祝福，这样。那这一滴水呢，那么纯净，没有一丝丝的杂质，可是这一滴水是不被人家所欣赏和所称赞、所拥戴的。那看盖恩夫人要选择什么，他也是不做选择，他也是让神来选。神，我觉得救恩最伟大的工作就是做到我们真的不愿意有自己的拣选，而只要神的旨意。好，那这一位心腹呢，他愿意答应神这样的呼召，来跟仇敌的一个面对面的征战，进入仇敌的这个居所里面去，哦，那真是不容易的征战。我们讲起来可以几句话就结束，很简单。可是那一位姊妹，我在讲到洛杉矶的那一位医生，那个姊妹，哦，那个征战真是不容易。可是神的能力也一直在他身上显为大。那从这个我们可以看见，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追求是为什么？你看见很多人的追求都只是为我自己，哎呀，美好的感觉啊！因此呢，主也都祝福我的家，祝福我的工作啊，而且很享受，而且很有恩赐的彰显。有些人追求就是这样的追求，只是为自己。可是神，他需要有人肯为他的国度而活。为他的国度而献上自己，献上自己。在韩国有一位叫哈利路亚欧巴桑，就是赵雍基的岳母，他也是这样子。他神常常要他就是为神的国而在那征战。事实上，他是一个家庭主妇嘛，一个太太，一个妈妈，他也当传道人，那也就够了嘛。可是不是神常常要他一个再进到一个更高的属天的境界，要他什么设立一个祷告山？哎呀，那个祷告山要花多少钱啊？那时候连赵雍基都不赞成的，就你在搞什么？可他就顺服，就是顺服的，要就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就后来主真的是做成那一件事，一个祷告山。常常有那么多人涌上那个山去祷告。那这一位哈利路亚欧巴桑，他常常就是这样为神的国，就是要更多人能够来进入祷告的属灵境界里面呢，以至于仇敌常常来攻击他。可是呢，他因为常常的征战，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呢，他已经不怕仇敌，而仇敌变成不想找他了。找他没有用，他不怕， 狮子头地圣人找他的孙子，就为他的孙子祷告，主也医治了。那所以神在这个地上实在需要找到有一批人是愿意为他的国而在那活，为他的国，目的不是只是哎呀我的教会增长，乃是要为神赢得这个城市。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只是追求我更属灵，还是要追求主我要更被你得着，好让你可以拥有我来为你的国度而活。神很需要得到这样的人。那这个心腹呢，这样子的顺服，他那个柔顺的眼睛一看就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当然顺服啊。所以主说你夺了我的心。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居然可以夺神的心呢，你就知道我们活着多么有意义。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哎呀你夺了我的心，我们会觉得哇好像很有价值感哦。可是那只是一个人啊，今天你可以夺神的心呢。地上的人你可能这时候夺他的心，结婚以后可能就不再夺了。可是我们的神你可以夺他的心呢，你年纪越老还可以夺他的心越深呢。所以你可以知道到底我们什么可以夺神的心，就是我们的顺服。那个爱神啊，爱神不是只是一个那个爱的激情啊，爱的感觉啊，爱神常常表示在我们对他的绝对顺服，很快的顺服，不考虑的绝对顺服，那表示我们对神的爱。第10节，所以这王呢就对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啊。你看前面呢是那个第一章的时候是心腹对神说你的爱情何其美哈，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可是呢现在变成是神来享受他的爱情，神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种顺服的爱，那种没有自己完全归属于神那样的爱，神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槟。好，那个就是圣灵所做工在这个心腹身上的那个膏油产生出来的香气，就是圣灵做工在这个心腹身上，那个改变他，那么改变成像主自己所散发出来的香气，神说胜过一切香品。你知道没有一个天然会满足神的，宇宙中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满足神，所以也只有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身上多少，我们才能够满足神多少。耶稣在地上就是这样，没有他自己，他来了，父啊我来了只是要遵行你的旨意，你为我预备了这个身体，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天父他所要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神说这样的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11节我们一起来念，那前面哈，神是先那个概略式的啊称赞他哦，他膏油的香气啊，爱情和情美啊，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到11节这里开始，神又很细的称赞他啊，神又称赞他的嘴唇， 嘴唇低密，哈，那，他说好像蜂房低密。我们知道那个密啊，密就是像约拿丹啊，他那个身体很疲乏的时候，一吃了蜜，哦，眼睛就明亮起来。所以蜜呢，常常对低那个低密常常可以指一个软弱的，哈，软弱的灵性苏醒的意思。所以他说你的嘴唇低密，就是他这个心腹呢，他很能够安慰鼓励那一些软弱的人，好，灵性疲乏软弱的人，叫他们的灵魂得到苏醒。好，他说你的舌下有蜜有奶，好，那个那个奶呢，常常就是指喂养婴孩的，好，可以使人得饱的，好，那就讲到这个心腹呢，很能够喂养供应那些属灵的婴孩，很能够安慰鼓励那一些很能够苏醒那一些灵性软弱疲乏的信徒哈。那一个人，你会发现神很在乎我们的嘴唇。前面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到，他称赞这个心腹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啊，有救赎的印记。这里呢，就再进一步，他不但他的嘴有救赎的印记在他身上，而且呢，他的嘴是常常可以喂养别人的。救赎的印记特别讲到保守，好，就说那个不再是随便要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好，有神的救赎的印记在上面。是被神管理的，可是呢，这里是讲到供应喂养的，哈，他是一个那个生命那么丰富，常常可以那样子的喂养别人。那你知道这样子的，只有一个常常在神面前受教的人，才会是这样的生命光景，嘴唇随时可以这样供应别人、喂养别人，哈。那我们可以发现。神真的很在乎我们的嘴唇，很在乎我们的话语。如果你要得到主很丰富，你一定要留意你在生活中怎么说话。很多基督徒可以在聚会里面，哎呀，那个嘴唇都在低密啊，对神低密，直接说我爱你啊，我愿意完全的顺服，我愿意什么。有在生活可能一回到家，看见先生那个房子乱乱，就开始骂人了，对不对？我们嘴巴说什么话很重要，可能一看见孩子发烧，马上哎呀糟了，怎么这样子呢？好，马上就埋怨了，马上就说不信的话，那你就把刚刚得着的膏油都漏掉了。所以我们不要一边在装膏油，一边下面一直在漏，很重要的要保守我们的话语。神很喜欢我们的话语，常常说安慰、鼓励、造就别人的话。他说：“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哈，衣服常常预表我们的行为，哈，那个启示录那讲到啊，穿上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哈，所以他讲到说他的衣服的香气，哈，就是他的行为，心腹的一举一动，他的行为都那样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来。”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好，那关锁的圆的相反就是什么？公园。好，那个公园 open 的，每个人都可以进来的，每个人都可以把垃圾往那丢，每个人都可以丢根香蕉皮在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在那吐一口痰，每一个人都可以丢一点垃圾在那，那叫公园。谁都可以进来，很喧哗的。我们可以问问我们的里面是什么，是不是很喧哗的？就是常常里面充满了这个人说什么啦，啊，张家长西家短的哈，东家长西家短的啊，这个人每一个人的垃圾都可以往他里面倒。有些人就是这样，很喜欢听别人的什么事，别人什么事，其实别人那些事关你什么事，对不对？那你听了那么多的别人这个事那个事，然后就开始抱不平，哦，怎么可以这样呢？好，然后又听了那个人的那个事，哦，又觉得哎呀，他这样子好可怜啊，听了那个事，就觉得很好奇， 很喜欢装别人的垃圾在你的里面。那或者呢，别人讲一点什么话呢，哇，就可以把黑暗带进你的里面。那个就是公园，公园。那可是这个心腹不是这样，它是关锁的园，私家花园的，不是随便人可以进来的。他也不让人家垃圾可以往里面倒的，关锁。那禁闭的井，那个井常常是这样，很深很深的水，不是很肤浅的生命，它里面是像井水一样那么深的，那么深邃的。还有封闭的泉源，是个泉源的，那个井讲得很深，是很安静。可是另外一方面，它又是泉源，是活的，活的，它不是死水。这个心腹呢，它的里面是泉源，常常有新鲜的泉水在它里面，不是死水，就是装进来就死在这里，常常可以涌流出去的。那这个讲到这个心腹它的状态，这个关锁的缘只有神跟他在里面。那当然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常常接触这么多人，我怎么有办法关锁的缘呢？关锁的缘不是叫你要去深山里面居住啊，你可以，这关锁的缘是指里面的，不是外面的。你一方面可以在跟很多人接触，你可以在那忙着很多事情，可是你里面是关锁的，你里面是关锁的，就是你里面一直在跟他相交的，你里面是有宝贝的，不是这样 open 随便什么都可以进来的，所以你是一个保守自己的，不让不需要听到的，不需要知道的，不需要看见的，不让他进来。以后我们会就这方面再多一点讲，详细一点。那十三节，我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那他讲到说，这个园内呢，哇，种了这么多的果子啊，花啊，那一切上等的果品，上等的，不是普通的果品，心腹所结出来的是上等的果品。好，你像那个果水果梨啊，有的梨好粗哦，可是二十世纪梨就很细，对不对？这种有上等的果品，很细的，很细致的，不是粗糙的。那一个人呢，如果他是关锁的缘，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他才有办法结出这种上等的果品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这边可能是有一些人来参加我们洛杉矶的这个特会啊。那参加完回去，在路上，他们有一个弟兄就说：“那么他们这个锡安堂这些弟兄啊，我们怎么学嘛？怎么学也学不来啊！”我听了这个以后，我才注意一下我们的弟兄是怎么样子哈。那我就发现，确实，在我们教会追求一段年日以后，那些弟兄真的就是你会发现，实在有上等的果品哈。就是我觉得一个人越追求主，他的心会越细致，他的爱会越细致，他的感情会越细致。他不是那个毛毛躁躁的，很粗。当然弟兄本来就是粗枝大叶嘛，但是呢，我觉得一个人越里面有跟主关锁，有被神的爱常常浇灌滋润，他的讲话，他对别人的态度会更细致。好，那可是我很感谢主， 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教会才开始一个多月，哎，我发现我们当中的弟兄也越来越细致了，实在看见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才一个多月，真的是改变，而不是我看见而已，有好多个都这样跟我讲。为什么？那个是由里而外的，你跟这位慈柔的救主更多的关锁，他的那个爱会改变我们。我说真的，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点不太习惯，因为我在新竹12年半，在洛杉矶3年，我们已经习惯跟我们的弟兄们在一起是很啊蛮细致的，就刚来这里不太习惯这样哈，让讲话的口气啊、态度啊，很多就觉得不太习惯。可是我发现，哎，才一个月而已，就发现哎，一个一个的改变了。神会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他的同在，会一直的改变我们，能够结出那个上等的果品来。这跟一个天然人的那个天然，当然有些人天然就比较细心，还是不一样。我说的是上等的果品是细致，天然人有些人比较细心。可是另外一方面，人天然的优点哈，在另一方面可能就是缺点。好，例如说他天然人比较细心一点，可是另一方面呢，他常常就会比较悲观，或者比较消极。好，就是天然就是这样子。可是神做过的不一样，他可以让你一样很明亮，可是很有爱，很细致。这是神所做的，是他在我们里面所结出来的。好，他说，哎，接着呢，你看，接着很奇妙哈，15节呢是神说的，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你看前面都是心腹在对神说，哎呀，你是泉啊，你是活水啊，好，可是呢，这里变成是王在对他说了，为什么？因为心腹已经更被制作成像王一样。而这个不只是王来供应他，到后来变成是心腹可以去满足这位王，心腹可以这样去满足神。所以神说，哇，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是常常来滋润神的心，满足神的心。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被造的目的。你看一个做父母的哈，他绝对会很爱他的孩子，但是他一定很盼望他的孩子会主动的来爱他，好，主动的来爱他，好，他也要享受他孩子的爱。那这是我们许多基督徒所不明白的，常常都只是我要主，你要供应我，你要爱我，可是很不明白，神也需要我们的爱，神也要享受我们的爱。16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那我们再念5章1节。你会发现前面3章的时候哈，比较多是心腹在说话，好，可是到第4章开始以后呢，就变成王一直在对这个心腹说话，一直在称赞他。好，那前面第4章的第1节到第5节呢，是这个在称赞这个心腹的一些外面的一些美丽。好，可是到第7节呢，第7节开始到15节呢，就是在称赞他里面的丰富，称赞他里面跟神的关系那个丰富。好，那这个给我们基督徒看见那个基督徒的属灵历程， 刚开始呢，一个基督徒比较会都是一直跟神讲话啊，主啊，求这个求那个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哈。可是当你灵命越来越丰富，跟主的关系越亲密以后，你就会有更多安静下来，让他说话的机会。好，那而且呢，也就更多的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神会更多的喜欢跟他说话。好，那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常常都只停留在一直说，好像都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表示还在灵命很肤浅的地步。渐渐的，我们应该进入跟神相交里面，让主可以跟我们说话。那神那么多的称赞他以后呢，这个心腹就觉得很不好意思。你看，这也是他生命的改变。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你是觉得对，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这个是生命的不一样哈。那刚第四章那时候第六节，神称赞他前面五节以后，第六节他就觉得，哎呀，他需要更多的十字架的工作哈，在他身上。然后十六节他也是又被这么多的称赞以后，他又觉得很不好意思，觉得很不配，然后他就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我们知道北风是很不舒服的哈，很刺骨的哈，这样。那可是呢，有很多上等的果品就是需要有那个寒风的吹哈，才会吹出那个甜味来。好，那个南风呢，南风比北风舒服一点，但是有时南风也很燥热，也很不舒服的。好，但是呢，这个心腹呢，他就觉得越被神称赞呢，他就越觉得我好需要更多的被主来做。好，所以他就说北风来南风来都没有关系，我都不怕，愿主啊，你更多的兴起环境来炼净我，像我们今天刚刚唱的那个，愿你炼净我，使我单单爱你。愿你炼净我，使我全然属你。好，所以他说来吹在我的园内，主啊，愿你兴起更多的环境来，好让其中能够香气发出来，好让你能够来吃这佳美的果子。十字架很奇妙，当你越多的甘心的背起十字架来以后，你就越爱十字架。当十字架神兴起来的时候，你在那逃避不要，你的生命就永远是那么幼小。而那个十字架带给你的就变成只是苦毒。可是如果你甘心的去背起那个十字架来，你就发现你越来越爱十字架。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心里还在想说，啊，怎么都没有十字架，觉得怎么弟兄姊妹对我那么好，这样有点觉得怪怪的，这样。真的，我觉得我们好像总是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十字架，我有时候就会觉得怪怪的。那我才这样想，大概隔一两天，马上就来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可是我们并不稀奇。我觉得每一次的这些都是与我们有益，真的是与我们有益。我很怀念我自己，我有六七年在家中很厉害的被逼迫以后，可是后来，跟家人关系变得很好很好，信仰不再被逼迫的时候，我都有点觉得怪怪的，很怀念那个六七年很厉害的逼迫。好，那。当然以后主会兴起各种不同的十字架，总是一段时间应该有一些十字架的工作，就是北风啊南风吹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又能够有香气发出来。好，所以如果你向来都一直很安逸呀，别人都是听你的啦，在家中都是我是王啊，我先生都听我的，或者我太太都是听我的，你很危险。真的，最好在家中不要做最大的，宁可做最小的。好，那如果你生命正在健康的一直往前进，应该一段时间会有个十字架，应该的，你要去把握，无论界的老板 借着你所亲爱的另一半，借着你的孩子，借着一切，不要以为稀奇，要去把握。常常那会使你的香气更发出来。可是你要记住，十字架来的时候，那个北风吹来的时候，南风吹的时候，你要感谢，说我感谢你，为这个感谢你，才会有香气发出。如果你在那埋怨，那就不是香气了，会有臭气发出。那为什么他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其实良人本来就已经在他园子里，为什么他说愿我的良人进入？常常就是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应该再有一个新鲜的奉献，好，新鲜的跟神的立约，好，像例如新的一年开始，好，常常除夕夜很多人会跟主再有一个新的奉献立约，好，或者生日，好，常常再跟主一个新的立约，主我新的一年要完全的属于你，单单的属于你，好，再跟神新的立约。那神很喜欢垂听这样的祷告，所以马上垂听了，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好，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好，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是先满足神。好，一个先满足神，让神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吃喝享受满足，我们才有办法成为一个供应别人的人。唯有一个真实满足神的人，才能带出一个可以叫别人真实的吃喝的服侍。我们知道信仰不是在乎我知道了多少，我有多少知识上的领受，信仰就是在乎吃喝。所以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藏在我的里面。那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每一次你在家中，你的生活里，你有没有多多的吃它喝它？你的读经不是只是读一读，哦我知道了，这张分成三大段，不是每一次的读经就是在吃喝他自己。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联谊会，我们会再带领大家怎么样的吃喝的成根，那样的成根真的就一直在吃喝他自己。那除非王这位神可以进入我们的里面，那样的享受我们的爱情，享受我们所献上的果品，好，那这个许多人才能够这样的多多的吃，多多的喝。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我再总合一下，就是讲到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他有一个目的，不是让我们自己在那陶醉在我们的甘甜享受而已，他乃要得着我们为他而活，愿意为他得国，为他得国。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实在在美国看到太多的华人基督徒，甚至所谓爱主的基督徒，都只是为自己而在追求而已。所以他可以来一个地方追求，然后聚完会就回去，他可以不需要去关怀别人，他也可以不需要去想要供应别人，好，那他的生活就是只是我追求，他可以到处去追求，追求了然后回到我家，我的家，活着就只是我的家，我的孩子，我的太太，我的丈夫，就只是这样。这样的人对神的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用处的，对撒旦的国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可是神需要得着一批心腹， 是真实可以对撒旦的国度造成毁灭性的功效，是可以为神来得国的。弟兄姊妹，我们追求这才是我们的目的的，所以我们是需要一批人一起往前进的，不是只是我追求然后我回家，我追求我回去，哪里有好的我去追求。我真的在美国看到好多这样的基督徒，可是他们不是很真实的要神建造在他的身上，而且呢他要去带着别人一起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进入神的丰富里面。神需要得到的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个心腹他的生命力所散发出来的供应多少的人。可这里已经开始讲到，神说他的美丽是说他什么美丽，他的嘴唇是可以滴蜜和滴奶的，他嘴唇他们可以供应别人的。所以我们追求永远不是为我们自己，追求常常是为着让我们可以去供应别人，可以去供应别人，还有呢为神得国，要拯救那些脱离黑暗的权势的人。我看见太多历世历代的圣徒，那种追求一定都是有行动的。我说的行动不是去参加这个特会那个特会，那个行动就是在他的生活里面会有负担，他去行动，去抢救，去为别人祷告，去抢救人脱离撒旦的权势，去进入神光明国度的。神需要得到这样的一批人，那这样的一批人呢，他会很乐意主北风来南风来都不怕，都不怕，以至于呢他身上可以一直散发出香气，结出上等的果饼来给我们的王享受，也供应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一起来唱348首颂赞诗选348首。北风啊，求速兴起，不是慢慢的兴起，愿你快快的兴起。我很感谢主，我们这一次我们洛杉矶的这个夏令会回来以后，几位弟兄都跟我讲说，哎呀，他天天都是祷告，主啊，求你破碎我，破碎我，那我真的很感动。好，他很愿意主真实的破碎他，让主来得着他。哎呀，我听得很感动，这是神所做的。北风啊，求速兴起。